大家好，我是金周刊发行人梁永煌，邀请您跟我们一起在今天听见明天。
在今天听见明天，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Morning 早安学，我是笑鱼。今天星期一，今天带大家一起来听听日本新泻县彦三条地区分别100岁与208岁的两家企业是如何传承跟改变的。玉川堂是200年历史的日本金属加工厂，他的第七代传人玉川基行一边敲打手中的铜片，一边自豪地说，这个茶壶啊，平均得敲打10万次才能够诞生一只。这只一体成型用匠人精神所打造的茶壶，不仅要价新台币10来万元，这个所采用的锤起铜器的工艺更是被日本认证为是无形文化财。今年初，包括玉川堂在内的日本新泻县彦三条地区12个品牌来台湾展出，3天就吸引了8000人次参观，而且每个品牌摊位前都挤满了人潮，产品秒杀卖完，整体销售额达到了2100万日元，大约是445万元新台币，远远的超出了主办单位原先预估的3000人次500万日元。其实如今靠着地方创生在海外打响名声的日本彦三条地区，曾经跟台湾一样面临传统产业无人接手的困境。这个人口相当于台北市松山区的小城市，却拥有6000多家的小型工厂跟企业，堪称是日本最大的金属加工业集散地，其中更不乏多家超过100年历史的企业。在台湾参展期间，创立208年的玉川堂跟刚满100年的长谷川工作所共同接受金周刊的专访，共同揭开他们能够传承超过100年屹立不摇的秘诀。玉川基行说，我们传承的是技艺，但是在经营理念跟销售方式上会不断的改变。他认为一家传统企业如果想要长久的经营，势必得要与时俱进。传承200多年的路上，玉川堂也并非一路顺遂，甚至曾经一度濒临倒闭。玉川基行透露，30多年前他还在念大学的时候，遇上了日本经济泡沫化。他说，我们的商品是偏向艺术品，以前多用于送礼，但是经济不好，大家没有闲钱，最糟糕的时候营收少了80%，40名工匠走了一半。面对难关，从小就跟在父亲叔叔身边学习的玉川基行，内心升起了一股担起家业的使命感。32岁，他正式接手玉川堂之后，随即做出了2大改变。首先，他因应消费者的生活情境扩增品项，包括啤酒杯、清酒杯、咖啡壶等一系列的产品，为的是让客户除了送礼之外，也会想要买来自用。接着，玉川基行也改变了销售策略，不再透过中介商销往百货等通路，而是把销售拿回来自己做，再借由网络社群跟口碑行销稳固品牌力。这个举动不但省去了被中介商抽成的20%或30%的利润，也重新掌握了定价权。而且考虑到手工制品本来就产量有限，玉川堂也顺势的从百货撤出，将通路缩减到现在仅剩下彦三条银座的2家门店。玉川基行指出，我们属于传统手工艺，每位工匠做一只壶得花1周以上的时间，而且每年大约都只能培养1到2位的新人，做一只杯子就得磨练3年，茶壶至少得5年起跳。在坚持品质的前提之下，他选择透过增加品项改变销售，提升获利，不仅帮助玉川堂挺过倒闭危机，也让年营收从30多年前的1亿日元成长到现在的3亿日元。玉川基行指出，比起业绩，我更在乎商品品质，铜器应该要可以用一辈子，代代传承，而且手作跟机器作是完全不同，更让人觉得温暖。他说，增加产能、扩张据点都不是他的目标，如何将品牌向下扎根才是他真正在意的。玉川基行欣慰地说，现在的年轻一辈对铜器有热忱的依然很多，许多艺术大学的学徒从早上8点工作到下午5点半，下班之后都还会留下来学习。而他的3个女儿也都决定要继承家业，将带领玉川堂迈向下个百年。 他还预告在五年之内将会在燕山条盖一家体验博物馆，展示玉春堂第一代到现在的作品。他说如果客人看到喜欢的作品，也能够当场打造一个复刻版，希望让客人能看也能买。而另一家长谷村工作所今年成立满百年，对传承社长长谷川直哉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公司被称为法人，代表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人格和生命力，能够不断的学习进化。实际上这家传承百年四代的金属工具厂兼有代工跟自有品牌，过去主力是占六成营收的代工，之后积极转型经营自有品牌，包括在台湾相当知名的马牌钳子、剪刀以及指甲剪品牌。根据统计，长谷川工作所年营收达到14亿日元，其中八成是自有品牌，仅剩下两成是帮德国大厂代工，而且七成都是外销，遍布了欧、美、澳、亚洲等30国的市场。长谷川直哉不讳言，以前一年产400万只，现在150万只，但是过去的代工没有定价权会被压价格，做越多越累，现在自己做品牌获利反而更好。代理长谷川商品进口到台湾长达50多年的德茂公司总经理李英豪是燕三条展览的主要促成者。由于他的父亲曾经在日本工作，加上当时台湾的工具深受日本影响，对消费者而言更好上手，所以在德茂成立之初就主打代理日本的工具。林豪表示，1970年代伴随台湾经济起飞，塑胶、玩具、鞋子等等的制造业都需要他们的塑胶钳。虽然后来市场竞争激烈，他们的市占率下降，但是长谷川工作所仍然透过提高附加价值的薄刃、剪刀等产品走出了自己的路。长谷川直哉指出，目前大部分的制程都朝向自动化前进，但是某些细节都还是得坚持人工。举例来说，最终检查剪刀会是由员工来试剪，观察剪下去的感觉、阻力跟声音等等。他坦言这一点机器没有办法分辨，但是欧洲人不是很能够理解这件事。此外，长谷川工作所在工具设计上也求新求变。例如，他在原先专门生产工人、匠人专用工具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延伸出贴合美容师、艺术家所需求的产品。不变的核心就是要给专业人士使用。他说他瞄准的是最高消费、最专业的，比如供应给 iPhone 厂等等。总体来说，客户当中专业人士的比例达到70%。为了要跟上客户的需求，公司每年都投入3%的营收，大约4000多万日元的研发费用，陆续开发出 3D 炼光固化剪刀，还有职人指甲剪等新品。不过问题来了，以专门为运动员等专业人士所设计的指甲剪为例，一把要价新台币上千元，怎么让大众愿意买单呢？长谷川直哉点出，体验跟教学是关键。他说客人试过就知道好不好用，我们上架的地方都有试用品，也会请医师来分享。剪指甲不是只有好看，踢球、打棒球、弹钢琴都需要做指甲护理。长谷川直哉说明，公司在台湾也跟多位的美甲师合作，在专业人士的介绍背书之下，消费者就会愿意尝试。为了要卖往更多的国家，他也跑遍了法国巴黎美容讲座、德国科隆五金展等展会，今年初更是率领燕三条12家的企业到台北松烟办展。担任燕三条贸易振兴会会长的长谷川直哉还有副会长玉川基航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团结共好，如今他们打的是团体战，一来为了吸引游客到当地发展产业观光，二来也为了增加商品在海外的曝光度。李英豪也期盼台湾很多品牌也面临要不要出去投资的两难，希望未来双方有更多的交流，也许透过日本百年企业的镜子，当台湾许多传统产业面临外销传承的挑战的时候，也能够作为借鉴。以上内容出自《金周刊》，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参考资讯栏。如果任何想法，都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加入 Discord 群组一起参与讨论。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记给我们5颗星的鼓励，以及按下订阅哦。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拜拜。
听完 Podcast 节目，有好多话想分享，想要提问却无处可去吗？别烦恼了，现在只要点击资讯栏下方的 Discord 社群平台连结，输入昵称就可以立刻问问题，与主持人互动哦。让我们一起在学习的路上不孤单，等你来加入。